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欢迎各位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16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傍晚6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英国今天宣布禁止在该国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英国政府星期二决定在7年内全部剔除英国现有网络中的华为设备，华为对此表示失望；美国日前批准金额高达6.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中国表示坚决反对；公共知识分子最近在推特上表示，自己的10几个微信公众号和4个微信号先后遭到腾讯公司的封号，对此我们有嘉宾进行解读；与中国相邻的一些俄罗斯远东城市最近几天爆发大规模反莫斯科抗议示威，对此我们有详细的报道。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两则关于香港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将香港自治法案签署成法，要中国为打压港人的行动承担责任。他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终止对香港的特殊待遇。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今天下午签署的香港自治法在国会无异议通过，这一法案给我的行动当局提供了强有力的新工具，让那些参与扼杀香港自由的个人和实体承担责任。在特朗普总统宣布签署香港自治法几个小时后，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声明说，香港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为维护自身正当利益，中方将做出必要的反应，对美方相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声明还警告美国不得实施所谓香港自治法案，否则中方将予以坚决的回应。美国国会两院两党以罕见的团结和效率，在7月2日通过了香港自治法案。法案规定，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中对香港人的承诺，推动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和实体施加强制性的一级制裁。此外，还将对所有与其有业务往来的银行施加2级制裁。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还宣布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终止美国对香港的优惠待遇，使香港不再享有优于中国大陆的特殊待遇。北京在6月30日强行通过了港版国安法，这被普遍批评为一国两制的终结。特朗普还说，他最近没有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话，目前也没有跟他通话的计划。另外，香港泛民主派星期三公布初步投票结果，显示年轻的抗争派胜出。与此同时，中国对这次初选和筹组人士加大攻击力度，并警告说，初选可能违反港版国安法，是黑豹蓝炒的变种，是港版颜色革命。一名初选承办人担心人身安全，宣布退出民主派初选工作。泛民主派为9月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于上周末举行初选，港人反应热烈，超过60万人参与投票，这被认为港人一次表达对中国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的不满。星期三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积极参与反送中运动的抗争派有16人当选，传统泛民主派12人当选，其余的初选结果预计星期三晚上全部揭晓。 英国今天宣布禁止在该国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正在欧洲与盟友商讨中国相关议题的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表示，这反映了各国了解华为带来的国安威胁。此外，白宫官员也表示，将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与盟友讨论中国对新冠疫情的处理，还有华为等国家安全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国安顾问奥布莱恩以及副国安顾问伯明在星期一启程前往欧洲，预计在当地停留三天，与欧洲的盟友呢，包括了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商讨一些外交政策问题，当中也包括与中国相关议题，还有国家安全跟华为等等方面的问题。那么在星期二呢，英国政府就发布了华为禁令，说在英国的 5G 网络当中禁用华为设施。在星期二的上午就询问白宫的国安会，那这个华为的禁令呢，是否就是奥布莱恩欧洲此行的成果之一？那么对此呢，在一个小时之后，白宫国安会发出了声明，在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说，报道当中英国的做法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华为以及其他不值得信赖的供应商对于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这些公司继续遭受中国共产党的掌控，我们期待与英国还有其他许多盟友合作，来刺激创新，促进 5G 网络供应链商家的多元化，以及确保 5G 网络安全免于危险的人为操纵。之后呢，美国的国会众议院外委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也随后发出声明，对于英国决定禁止华为参与其 5G 网络建设表示赞赏。在这个声明当中呢，议员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共决心通过其代理公司华为控制 5G 的未来构成重大的威胁，如果华为或其他与中共有联系的公司掌控控制没有任何其他的国家的数据呢，会是安全的。我很高兴的看到英国今天采取了必要的步骤，开始保护其自己不受到高风险供应商进一步将他们自己迁入电信基础设施当中的影响，如华为。我强烈的鼓励整个欧洲还有其他的国家以英国为榜样。那么此外呢，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星期一的下午的时候，在白宫当中回记者提问，他也特别提到未来将会向七国集团的盟友们来提到中国方面所造成的威胁。那么除此之外呢，白宫也说这个特朗普总统也跟加拿大方面来商讨了关于华为还有这个中国方面造成的威胁。那么就在星期二的上午呢，白宫的副新闻发言人迪尔发出了声明，声明当中说呢，特朗普总统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了电话，除了讨论两国关系，7月1号开始实施的美墨加贸易协议也讨论中国欺瞒性并且强制性的行为。根据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约翰乌尤特说呢，本次的欧洲之行中国议题的部分主要将由副国安顾问伯明跟盟友们来讨论。那么除了中国与 5G 的议题之外呢，其他的讨论议题还包括了俄罗斯、阿富汗、中东北非的局势，另外呢还有新冠肺炎的防治做法，还有未来的重建工程。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英国政府星期二决定禁止华为参与其 5G 网络建设，并在七年内全部剔除英国现有的网络中的华为设备。华为对此表示失望，敦促英国重新考虑这一决定。请听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报道。
英国政府周二宣布将终止与华为参与未来 5G 建设的这样一个决定，而这项决定呢，显示着英国和中国华为过去20年的合作关系即将告一个段落。这项重大决定同时也显示着中英的所谓黄金时代就此必须走向了终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英国首相约翰逊周二主持国家安全会议讨论华为问题，英国数位文化媒体大臣陶敦随后在国会宣布，基于安全考量， 从今年底，也就是12月31日开始，禁止再向华为购买 5G 设备，而营运商则在未来7年，也就是到2027年前，全部撤换已经安装的华为设备。英国原本已在今年1月同意让华为在英国未来的 5G 行动网络建设扮演有限的角色，也就是参与35%不具关键性设备的建设。但美国最新一波锁定华为供应链寄出的有关晶片科技的新制裁，影响到华为未来是否仍是可靠供应商的能力和质疑，迫使英国政府做出决策性的大转弯。除了国安考量外，中国新冠病毒、香港和新疆维吾尔族的处理方式也引发了英国的关注，破坏了英国朝野对中共政权的信任。英国切割与中国华为的关系估计将付出至少20亿英镑的代价，英国的 5G 发展也将推迟2到3年，英国的经济和科技都将造成重大冲击。而另一方面呢，英国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也将受到巨大的影响。那么中国驻英国的大使刘晓明已经提出警告，要英国对这样的一个决定付出重大的代价以及承担后果。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个后果到底是什么，以及中国在什么时候会对英国做出这样的一个有承担性后果的回应和打击。英国约翰逊政府宣布与华为中断合作关系之际，我们看到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目前正在欧洲进行访问，这是否表示美欧已经准备联手合作对抗中国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目前正在欧洲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与他同行的还有美国国家安全副顾问伯明，他们将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欧盟主要国家就国安、5G 网络以及供应链等领域进行会商和讨论。英国国防大臣和国家情报安全首长也已经从伦敦启程前往巴黎加入这次的会商。这是新冠病毒从中国武汉爆发以来，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国家高层安全顾问最密集的一次会谈，也是奥布莱恩和欧洲国家的国安领导们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这次会谈的内容主要是欧盟和欧洲国家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其中与中国的关系是最受瞩目的焦点，还包括了香港问题、人权议题和 5G 以及其他高科技供应链领域的安全与竞争。过去这段时间，美国全球围堵中国科技华为，一直向欧洲施压，要求欧洲国家在 5G 网络建设中拒绝使用华为。欧洲主要国家包括德国和法国在这件事情上则一直是以与华为合作最久的英国的决定作为指标。现在英国政府终于做出了不允许华为参与 5G 建设的决定，预料这将会影响欧洲其他国家的决策。我们可以看到新冠病毒、港版国有安法给予欧洲国家重新审视和北京的机会。那么奥布莱恩和欧洲主要国家的这个国安的外交领袖会面显示了欧洲国家已经准备跟美国在后新冠病毒时期呢，来展开新一波的合作，那么联手来制衡中国北京的共产政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明确宣布北京提出的涵盖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离岸资源权利主张是完全不合法的，也不承认北京所宣称的曾母暗沙为中国最南端的领土的说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星期二，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一场智库举办的网络研讨会当中表示，美国可能制裁 中国官员以及中国国有企业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恐吓行为。当被问到制裁是否为可能选项的时候，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提出了回应。
Nothing's off the table. So yes, there is room for that. This is a language Chinese understands. It's demonstrative and tangible action.
2016年7月12号，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裁决中国在南中国海所宣称的9段线不符合国际法。在这项裁决的4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的立场与法庭的决定一致。美国明确指出，中国所提出的涵盖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离岸资源权利主张是完全不合法的，而北京为了控制这些资源而展开的霸凌活动也是完全非法。美国国务院详细列举2016年裁决的内容，例如中国不能合法声称属于菲律宾源自斯卡伯勒礁和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任何专属经济区的海洋权利主张。北京对这些地区的菲律宾渔业和海洋能源开发活动进行的骚扰是不合法的。史达伟说，美国明确支持海牙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美国不再说对南中国海的海事争议采取中立立场。他补充说，美国在南中国海公海地区的自由航行活动近年来有所增加。分析家告诉美国之音，美国的声明等于是和国际社会以及东南亚国家的海事权利主张站在同一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倡议主任格雷格·波林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向支持2016年海牙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但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声明是第一次明确赞同这个裁决的实质内容以及其合法性。他为美国与国际社会向中国提出更强而有力的批判铺平了道路。美国和平研究所资深分析师帕特里夏金也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声明更进一步根据2016年的裁决具体列出了中国的非法行为。此外，尽管最新的美国声明传达了更强硬路线的讯号，但接下来美国在政策上有什么后续动作更为重要，因为仅凭信号没有办法改变中国的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国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荣建最近在推特上表示，自己的十几个微信公众号和4个微信号先后遭到腾讯公司的封号。最近他的2个微信号的朋友圈和群聊功能又遭到永久的关闭，理由是散布恶性谣言。荣建的遭遇折射出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中国当局正对公民的言论空间进行空前力度的打压，这场挤压言论空间和打压意见的行动甚至燃烧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且已无底线。但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国家的政府和团体正在发起反击。美国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今年早些时候发起了对微信进行集体诉讼的行动，希望能够从微信来拓宽中国人的言论和自由的空间。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嘉宾对此进行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那么那个我就想先请这个荣建先生，您来谈一谈这个您这个最近的这个遭遇啊，包括这个微信号公共号啊，都是被遭遇这个封号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我们也在这个推特上关注到您的这个对于这些问题的一些反应啊，但是还想听听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的这些遭遇好吗，荣建先生。
好的，我先简单的把我最近这个情况跟观众们做一个介绍，就是说在国内是吧，有相当一部分人吧，至少我认识的人里面绝大多数都遭遇过微信被封号被禁言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我的这个情况可能还不是最极端的啊，最极端的大概有被封过几十个号是吧，上百个号，这种情况都有。那么就我个人来讲呢，这是我第四个微信号。那么在这期间呢，我还注册了一些微信公众号，我被封的微信公众号大概有十个。那么因为我写的一些评论文章呢，在社会上在工作还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那么我的微信公众号呢，在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的点击呢都是比较大的，像十万加这样的文章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些公众号被封掉以后呢，当时也觉得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的，也不仅是我个人，所以呢也没有说把这个事情呢作为一个法律的事件来予以考虑。那么今年呢一月份呢，我的一个号被封掉以后呢，我又注册了一个融建2020的这个号。那么这个号呢，说实在，我为了这个一些麻烦嘛，因为你这个封号，你再建一个号，要恢复这么一个朋友圈的话，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呢，我对这个号呢还是非常的小心，就是说一些敏感的话题，一些敏感的人，我尽可能的不涉及。结果呢，在7月2号的时候呢，莫名其妙的又遭受了一个被永久封闭朋友圈和群聊功能的，那么这个处罚措施呢，和封号还不太一样，是吧？那看上去你这个号还在，但是你这个号呢，只能限于各对各的个人对个人的那种私信的那个功能，它的社交功能都已经被取消了。
嗯。
所以呢，这个情况出现以后呢，让我们非常愤怒，因为他给出的理由当然是非常荒唐的，是吧？就是他说我涉嫌造谣，恶性造谣，就说这样的话呢，我就投诉，我要求你给出一个理由，我在哪一条这个帖子上，或者在转在哪个信息上，有这个造谣的这个人，我要提供他证据是吧？结果他不提供证据，这样的话呢，我连续几次投诉以后呢，最后他们恼羞成怒，就是说他不仅不处理我投诉这个问题，反而呢把我这个号呢也彻底给封掉了，等于说原来还有一个私信的功能是吧？他的群聊功能和朋友圈的功能没有了，但还有个私信的功能。结果呢，经过投诉的时候呢，他又给我发了，又给我加重处罚，就是说把我的整个的号都给封掉了。那么这个情况来讲呢，就是这他不是我个人的一个情况，我就一开始就讲到这个情况，是吧？
嗯。
有网上有这么一个评论嘛，说中国目前这个社会是一个半网络和半封建的社会，这当然是个调侃的说法。但这个说法相当准确地反映出我们现在的这种言论的空间。所谓的半网络，那么就是说这个网络它不是跟世界网络它不是兼容的，它不是开放的。那么再一个所谓的半封建，就是说不断的封号和建号的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中，处在一个普遍的一种博弈的一种状态。所以呢，我想法呢就是所以我的想法是想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法律事件来处理。我们都知道是吧，这一个事件是吧，腾讯公司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做法是吧，他对这种言论采取这种封杀的这种措施是吧，它可能是有政策背景的。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是把它作为一个民事上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事件是吧，因为腾讯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它应该承担起一个社会责任，同时也应该遵守基本的商业的这个伦理和商业的这个道德是吧，尊重这种契约的这个原则。所以我在推特上有强调了，就是我要对这个事件采取法律上的措施。
嗯，
我先讲
谢谢您。好，
好的，谢谢荣建先生。这个杨建立先生，就是实际上这个像刚才荣建先生谈到他的这个遭遇啊，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也是非常的普遍。我们知道这个，不要说像荣建先生还是一位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在中国相当有影响力的人物。那么其实，在很多有时候很多寻常百姓的这个微信群组，也是因为不知道碰触哪根红线或者哪个这个贴文啊，这个微信的这个文章啊。或者说是有任何的这个敏感字眼，都可能被莫名其妙的这个封号或者封群。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就是腾讯啊，它作为一家企业，它在这里边，在这个传达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些这个命令方面，它扮演了怎样的一种角色呢？
好，荣建先生的遭遇啊，我们刚才都讲了，在中国非常普遍。但是他的这个案例呢又非常的典型，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是中国的言论重镇，那中国政府呢就更加对他比较照顾，所以呢对他这个封号啊可能就做得更加的敏感。但是呢我们在这儿讲的普遍性在于什么呢？在于说中国大概有10亿以上的人在用微信，那在中国境内以外还有上百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人啊，这个华人，我是说那除了这个华人以外还有外国人也在用微信。但仅仅是从中国境内来讲，可以这么讲，在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实际上就是在微信上的言论自由。那微信呢，它是用市场的一种垄断的力量，它是在这个社交媒体的即时这个通讯的平台里边，它是垄断的。这个垄断当然是背后中国政府的力量在支撑它，使它造成这个垄断的状态，用垄断的能力把用户捆绑在它的平台上，而同时它这十几亿的人又置于中国政府的监控之下，所以这是微信的最严重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微信呢，它这个在微信的总部啊，有设置中国的公安机关，大量的网点和五毛驻扎在微信。换句话讲，就是微信它在扮演着一个替中国政府来监控中国公民以及这个监控他的这个言论的那么一个机构，所以才造成了刚才荣建所讲的这种现象。而且我们知道这种现象是相当普遍。那我们知道很多人就因为所谓的敏感信息、不正当言论、违法言论被随时封号，造成了很多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有的呢，你很多朋友啊就在海外就给家人用微信联系，不小心说了一句话，家人就被叫去喝茶了，有的被拘留了，他造成了很大的一种精神损失。当然有的呢他用公众号来做生意，做生意呢由于说了一句这个他根本不知道是不是敏感的话就被封号了。那他做生意他靠这个微信号、公众号来建立的这个客户的这个基础，一时间全部损失，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那微信本身还有在美国有这个叫美国股票这个认证的这么一个叫存证，叫美国股市存证的这么一个资格，可以在美国的股市上进行交易，同时在美国投资了很多的公司。但是他在美国做生意投资，而这个融资的时候他从来没告诉投资者和他的生意合作人他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这就使得投资者以及他的合作者冒着一种政治风险和做生意，这也造成了一种违法。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微信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事件叫李文亮事件，李文亮是怎么发生呢？就是他在那个微信上给这个范围非常小的朋友圈讲了可能有类 SARS 这样的病毒发生，然后被训诫，造成这么大的一个言论自由的事件。那这个言论自由的事件在中国实际上一时间这个造成了中国政府的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中国政府啊那几天表现出来要调查等等，好像有改正的那个意味，但是没想到 现在他根本没有从那个实验中吸取任何教训，现在是不但没有吸取教训，而且在限制言论自由的方面是变本加厉，我认为是在限制言论自由方面是在加速度，所以现在就是微信正在帮助中国做他的这个恶。
好的，谢谢杨先生。那么龙建先生，就是刚才你也谈到，就是想考虑啊，就是用这个司法的这个手段，法律的这个手段呢，去诉诸，就是诉诸法律手段来解决您的一些实际的问题。那么我想就想刚才杨建立先生也谈到，就是说这种微信的这种做法，封号这种做法会给这个个人在或者说是企业或者也好，就是说再带来一些这个损失。我想请您谈一谈，就是说他们这种做法给您个人带来具体哪些损失。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实际上腾讯公司它也是一家企业，它并不是真正的一个中国的一个这个公权力的部门，或者说它也不是执法机构。那么它对于您的这种封号给予一些很非常蛮横的做法，您对这样的一些做法您的感受是什么？请您来给我们来谈一下好吗？
对，就是首先就是说我一开始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包括我的推特发文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事情定位为一个民事的法律的一个事件，是吧？因为作为我个人公民，我的这个言论的权利，我的社交的权利，在跟腾讯公司发生关系的时候，对他这个完全是我认为是非法的啊。不是实事求是的被他被剥夺了，他完全限制了我宪法所赋予我的这一种言论的权利和社交的权利，这是第一点，就是说从我们当然刚才杨博士已经谈到了，就是说从这个事情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主管部门的一些对言论控制的这些做法，是吧？那么对我个人来讲，我是跟这个腾讯公司打交道的，所以因为我是用注册了腾讯公司所开发的这个产品，我在使用它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实际上已经跟它形成了一种契约的关系，我遵守它的规则，是吧？如果它对我要进行违规违法进行处罚的话，它应该告诉我我在哪个方面是违背了国家的法律，违背的公司我跟他之间所签订的这个契约，是吧？因为他在我们在签这个协使用这个微信的时候，他有一些告知的，他说你不能这个违背国家的法律，你不能假造谣，你不能什么色情啊这些东西，这个我们都能接受，是吧？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作为这个产品的使用者，我们都能接受，是吧？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处罚我，你应该告诉我我在哪一个方面触犯了这个法律，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他不告诉我。后来他的腾讯的客服人员给我打电话，他我就问他了，我说就是公安机关在处罚一个公民的时候，不管是对还是错，他总要给一个理由，给出一个理由，给出一个事实，比如说你这个造谣，或者你是这个寻衅滋事，你总有一个事实，是吧？你把这个事实他也要需要告诉这个当事人的。那么我们在跟这腾讯公司的时候，他对我们行使的这种处罚的时候，他从来不告诉你在哪一个方面触犯了这个他的这个规定，或者触犯了他的所谓的这个法律，是吧？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个，就像你刚才所讲的，他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损失呢？这个损失我可以讲是非常的大的，有的，非常大。比如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女的吧，好像开了一个什么样的号，我估计她的商业的，她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因为她完全是个商业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她的这种商业的价值应该都在上亿元，是吧？现在一下子把你封掉以后，你整个的前期的投入都没有了。那么就我个人来讲，就是说我在以前所开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是我可以写文章。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我这个粉丝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些公司会来找我，要叫我来推广他们的广告，就是他一广告的收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写文章的时候，有读者如果说欣赏或者认可我的文章，他会打赏的，是吧？他有些打赏的这个数额还是非常高的，是吧？像有一篇有一些文章，是吧？那我这个文章说。 比如说有个几千块钱、上万块钱的打赏，那都是个小数字。像有一些这个大 V， 他们整个一篇文章的打赏都可以上百万，那当然是一种比较少数的一种现象，是吧？就是说这个商业这个微信公众号，它的这个在传播的过程中，它有一定的点击量，它有流量，是吧？那么它必然会带来一个商业上的价值。那么培养这么一个微信公众号呢，是需要花费这个相当大的时间的投入，是吧？那么像有一些更专业的一些微信公众号的话，它有一个团队来支持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运作推广，是吧？那么有时候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下子把你就删掉了。因此呢，就是说我今天在跟你们在对话这个情况的时候，我还是想回避这个法律关系后面的一种政治上的一些因素，是吧？因为政府的主管部门他们究竟是跟这个腾讯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吧？因为腾讯公司可能也会在解释，他说我们在封你们的号的时候，我们是接到网信主管部门给我们的指令，这是在外面的传说上。因为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不知道你跟政府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是直接是跟腾讯公司打交道。腾讯公司是作为这么大的一个企业，是吧？在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影响，有这么大的一个客户群，是吧？他对我们的客户，对我们产品的使用人，在有一个契约的，是吧？就像我刚才所讲到的，就是说你对你的产品的使用人有一个处罚的这么一个权利，但这个权利你在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你必须告知产品所使用人，是吧？你在哪一些方面违背了这个规定，是吧？这样的话，我们看到你这个，我们可以投诉，我们可以反映，是吧？我们的实事求是的处理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之间不能处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法院去解决。那么当然了，在中国目前的这种这个管控的体制下，是吧？在国内，像在国内的某一家法院来起诉腾讯公司是非常困难的，是吧？非常困难的。所以呢，我在想到了，就是腾讯公司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公司，它是在香港上市，同时也在美国上，有它的投资的很多的公司。因此我考虑，我跟腾讯讲了，我要将诉诸国际法律和国内的法律来处理的问题。我想希望对这个事情要有一个说法，要有一个要有一个解决的路径。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时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来宾的发言呢，是他代表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在北京宋庄良心艺术家追魂，也就是刘进兴被抓捕一年多，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半年仍无开庭迹象之际，追魂的妻子星期一表示，丈夫被抓给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呼吁有关当局要么立即释放，要么开庭审理案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多年来关注公益、民主及人权的良心艺术家追魂，去年5月28日在南京被抓后，今年1月14日被当局以惯用的口袋罪寻衅滋事起诉到南京玄武法院。案件因新冠病毒疫情被耽误后，至今仍毫无音信。多年来跟着追魂饱受当局打压的妻子刘丽娇7月13日发信息，要求当局立即开庭审理对他的莫须有指控，要死要活给个痛快的。刘丽娇当天对美国之音表示，追魂是无辜的，当局不应一直拖延他的案件。他说，
他是无罪的你就赶紧释放，如果你那坚持要认为他有罪，你就好歹隔个说法，判多判少的事呗，反正你们要给他定罪，也不能这么就拖着了。
刘丽娇表示，希望丈夫能尽快回到家中，孩子的身边， 很快结束他们生活中常人难以想象的焦虑及狂哄。他说，
尽量的能回到我们身边，真的给我们带来那个很多很多的不便，不想说他造成的这个伤害有时候是无法用言语给他表达的，这种焦虑惶恐，比如说那个抄家什么的，这样的过程你不是身临其境，你没法去想象在那过程当中的那种感受，你只有亲身经历了你才能够感受到那种惶恐焦虑啊，然后被逼搬家呀、啊，那莫名其妙的你刚到一个地方，然后人家通知就是你这个地方不能住啊什么，那种绝望那种无助。
在2019年6.4周年前，追魂与宋庄五位艺术家好友策划的良心运动在中国艺术巡展5月6日启动。这些艺术家从北京出发，经北京、河北、浙江、江苏各站开展巡展活动。5月28日，他们抵达江苏南京后失联，后被证实遭当局抓捕。5月29日，南京市玄武公安分局对追魂在北京的家进行了查抄，带走了追魂的早期创作、书籍、艺术作品等，并对刘立娇做笔录。在他的连续追问下，才被告知追魂涉嫌所谓寻衅滋事罪，已被刑事拘留。后来与追魂一起被抓的宋庄五位艺术家陆续被取保或释放。刘立娇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一年多他们四次被逼搬家，每到敏感时刻就给他约谈上岗。他说，
然后直到6.4之前，然后给我约谈了几次，然后就是一到这日子反正就是要站岗的，这么多底下啊，就是不要乱说话这样子，然后问问那个孩子爸的情况，好像他们也不知道，可能因为他们是北京的，而他爸爸在南京，倒是也没做出特别过激的那个行为，就是反复的说不要在网上乱说话，然后不要和陌生人说这个他爸爸的事情这样子。
刘立娇表示，孩子爸爸被抓对两个孩子的心理影响很大，经他不断的劝导，上初二的女儿将精力专注学习，在学校也没有受到多少骚扰和歧视，对仍小的老二则哄骗说因为疫情一时回不了家。他说，
他至少知道他爸爸肯定是没做坏事，是因为某些原因，这个社会是复杂的，我感觉他那个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他有自己的境界，也相对比较独立吧。生长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的孩子，他必须有一种这个独立判断、独立思考，或者也没办法了。
追魂寻衅滋事案发生后，北京知名人权律师梁晓军第一时间介入，并帮助安定家属，数次前往南京要求会见追魂，并与办案单位交涉沟通，只获准会见追魂一次。另一位辩护人江苏的姚明律师多次要求会见追魂，但遭到当局的刁难。2015年709律师大抓捕案中遭当局关押一年半的北京人权律师谢艳仪，虽然律师执照被吊销，但受追魂及刘立娇的委托，目前担任辩护人及申诉控告代理人。谢艳仪曾网上发文表示，追魂的情况是典型的文字狱，搞表达犯罪的冤案，而寻衅滋事原本就是所谓的口袋罪。此外，追魂被抓或许与6.4周年的敏感时间有关，而时过境迁，维稳任务已经完成，没有必要再对追魂施加刑罚。谢艳仪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艺术家，追魂通过行为艺术为所有人争取尊严及言论自由，属于言论自由的行为， 不构成危害社会的寻衅滋事。他说，
一直他都很关心公益，对于这个良心犯他也一直以来是很关注的啊，关心弱势群体，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来争取言论自由，维护人的权利尊严啊。那么这一次呢，其实他被抓其实就是形势比人强嘛，主要就是因为就是在六四之前他有一个全国的良心运动的这么一个艺术巡展，应该不属于这个所谓寻衅滋事啊，不属于这个危害社会的一个行为。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决策者还是参与具体的实施者审案的人员，能够面向未来吧，他有妻儿老小的。
记者致电南京检察院玄武分院，接电话的男子称案件已经转到法院，跟他们没有关系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台湾一个受到政府和民间重视的机构称，中华民国宪法不符合台湾现状，台湾需要制定一部新的宪法，同时该组织将透过公投法落实这项理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独派大佬辜宽敏创立的台湾制宪基金会星期二举行记者会表示，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在制定时并没有把台湾纳入考量，也完全不符合台湾的现状，尤其把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与大多数的台湾民意相去甚远。与此同时，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也首次就制宪基金会提出的两项制宪意向公投举行公听会，分别是你是否同意要求总统推动制定一部符合台湾现状的新宪法，以及你是否同意要求总统启动宪法改造工程。台湾制宪基金会董事王美秀表示，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中国与蒙古仍然是我国的领土，显示这部宪法已经严重背离台湾人民的常识，若把台湾人民的常识放进这部宪法却是违宪。天底下有这么荒谬的宪法吗？
有人说那修宪可以吗？那不一定要制宪啊。我在想哦，这一部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就像是一个超级大违建了，如果你谈修宪没有去跟动那个宪法的本文，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很荒谬的那个东西，中国是我国，是我国的领土，不管你要修一条两条三条五条，我们都还是在这个违章建筑里。
王美秀进一步解释，修宪就好比是在违章建筑里更换一些家具，可是终究你还是住在这座违建里面。此前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等14个公民团体也在蔡英文总统连任就职演说的当日举行记者会，呼吁蔡英文在新的任期承担历史责任，打造由台湾人民所决定的新宪法。这些公民团体对于制宪的主张包括修宪启动制宪、公投废中华民国宪法再制宪、立法院草拟新宪法草案交付公民复决、举行体制外制宪会议以及主权冲撞模式等。辅仁大学学士后法律学系助理教授姚孟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这次的公听会不是辩论，而是厘清整个提案的内容以及确认提案人的意向，并透过法律给予人民行使创制复决权的必要协助。
只要是确认了这个提议符合公投法的规定，那就进入到第二阶段的联署。那第二阶段联署成功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预备要投票的这个议程。
姚孟昌还指出，台湾人民从1990年开始就非常关心修宪的议题，历届总统也不断提出宪政改革，人民对于修宪并不陌生，但是终究应该要有一个启动制宪进程的契机，让人民在法律的范围内做出主权者意识的表达。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7月4号发布的民调显示，67%的民众认同自己是台湾人，创下历年来的新高。至于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则只有2.4%。中国国台办日前表示， 台独组织搞所谓制宪公投，目的是什么？大家心知肚明。台独是逆流，是绝路，中国绝不允许任何一块领土分裂出去。台湾陆委会指出，中共应该理性看待并尊重台湾多元民主意见的表达，基于宪法主权在民的原则，公投是公民应有的政治权利及直接民意的展现。不过陆委会也强调，任何有关国家主权、与两岸关系等政治性议题都具有高度复杂敏感性，相关事项应该通盘审酌整体形势，妥善处理。以上是美国经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在黑龙江对岸与中国相邻的一些俄罗斯远东城市，最近几天爆发大规模反莫斯科抗议示威，民众要求释放涉嫌杀人罪被捕的地方领导人。有分析认为，仍在持续的示威活动显示当地多年积累的民怨和不满，更有可能推动远东离心倾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与中国相邻的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从星期六开始的当地民众大规模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仍在持续。示威者呼吁释放上个星期因为涉嫌杀人罪被捕的当地行政首脑伏尔加尔。示威中也有普京下台、普京是小偷以及释放政治犯等政治性的诉求。示威活动以黑龙江对岸的俄中主要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首府哈巴罗夫斯克市，也就是伯利为中心，包括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也就是庙街在内的当地的其他几个主要城市和许多乡镇也都有民众示威。示威活动也扩展到了远东的其他地区，在滨海边疆区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等地，当地已经出现支持哈巴罗夫斯克示威的标语和横幅。当地媒体说，哈巴罗夫斯克市，也就是伯利的示威活动最多时能够达到40,000人，这类似在首都莫斯科有近100,000人参加示威，规模之大在当地前所未有。示威活动未经当局的批准，但是当地警察仅在旁观，未对示威者采取镇压行动，示威也没有组织者，民众通过社交网络串联动员。休息天结束进入工作日之后，民众下班之后在晚间继续聚集在黑龙江江边附近的哈巴罗斯克市中心的列宁广场。如此大规模的示威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也成为目前莫斯科政坛和俄罗斯社交网络上讨论的中心话题。一般在俄罗斯各地各式各样的抗议示威活动中，通常都能看到俄罗斯的三色国旗，但让许多政治观察人士特别注意的是，在这次哈巴罗斯克的示威活动中却看不到俄罗斯国旗，示威现场仅有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区旗。这次示威是否能够更加推动当地的离心倾向，也因此特别引人关注。哈巴罗夫斯克市历史学家菲里莫诺夫说，当地人口来自各地，不像车臣那样拥有单一的民族，从族群角度来说，表面上看当地不存在分离问题，但离心倾向表现在当地民众感到受辱，因为远东资源非常丰富，遥远的莫斯科中央现在却把当地当作殖民地来压榨。他说，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离不开江对岸的中国，但尽管如此，当地感觉不到北京的存在，而却能感受到莫斯科的欺压和高高在上。要求释放伏尔加尔仅是引爆这次示威活动的一个导火索。当地的社交网络上的许多评论说，民众都明白伏尔加尔涉嫌杀人，但却仍然走上街头， 反映了多年积累的民怨在沸腾，那就是远东与欧洲地区和莫斯科中央渐行渐远。当远东上缴资源让莫斯科过富裕日子的同时，远东却物价和住房昂贵，道路状况恶劣，许多低收入的阶层因为交通费用昂贵更难离开远东。许多当地网民说，几十年前黑龙江对岸的中国一侧还是贫穷破烂的一些小村庄，那里的路灯都能屈指可数，但在远东人的眼皮下，这些年来中国一侧已经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变化翻天地覆。许多远东人也同时时常前往邻近的日本、韩国甚至越南，日韩两国的富裕，越南的快速变化，都让当地人的心理反差越来越大。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这次示威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快速发展之际，远东却严重落后，民众深感不满。他说，民众同样不满远东地方经济被犯罪团伙控制，当地社会福利减少，经济领域更极端关联化。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远东还面临着新一轮的出生率下降、人口不足和人口流失危机。他认为，最近两年多来，哈巴罗斯克等远东地区的示威活动不断，如果看一下俄罗斯全国，普京的支持率在下降，各地的抗议活动都出现增长的趋势。尼克里斯基说，最近这几年从远东那里没有传来任何好的消息，当局为振兴远东所推出的一些政策措施没有任何效果，这包括向民众分发远东地区的土地、建设新的企业等。一个不太大的项目就是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开设了赌场，但所知道的人也寥寥无几。尼克里斯基说，临近中国的后贝加尔边疆区和贝加尔湖畔的布里亚特共和国，那里的情况也非常糟糕，唯一好一点的消息就是横跨黑龙江的公路和铁路大桥很快将会开通，但这也意味着远东与中国的联系会更加密切。哈巴罗夫斯克滨海边疆区行政首脑伏尔加尔7月9日早上刚走出家门准备上班时，就被远道从莫斯科赶来的几名特工逮捕，随后被押解到莫斯科关押。伏尔加尔在当地的民意支持率远超过总统普京，示威民众要求伏尔加尔应该在当地而不是在莫斯科受审。今年50岁，内科医生出身的伏尔加尔20多年前弃医从商，曾经从事过与中国的贸易还有木材、废金属等生意。他的妻子目前仍然控制着当地一些主要商户企业的股权。伏尔加尔后来加入俄罗斯著名政客日里诺夫斯基所领导的自由民主党，成为国家杜马议员。2018年时，按照莫斯科中央政府的计划，伏尔加尔本来作为陪衬和装饰的技术性候选人，挑战当时来自执政统一俄罗斯党的时任地方领导人什波尔特竞选州长，但由于民众对统一俄罗斯党的厌恶，那次选举活动却假戏真做成功，让伏尔加尔成为当地新的领导人。与前任的官僚作风相比，伏尔加尔的施政风格采取亲民路线，他经常下乡并与民众对话。同今天世界上的许多政客一样，伏尔加尔也大打民粹主义牌。俄罗斯司法部门指控伏尔加尔15年前下令谋杀3名当地商人，而其中的一名商人所经营的公司的股权后来都被伏尔加尔拥有。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在远东地区经商不但离不开官商勾结，更必须获得当地黑社会和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支持。俄罗斯著名政客日里诺夫斯基不但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而且善于察言观色， 他更在俄罗斯政坛首开用议员席位换取金钱资助的先例。伏尔加尔因此加入自由民主党后，为他进入俄罗斯政坛铺平了道路。伏尔加尔的几个兄弟也是自由民主党在地方议会的议员，他们都在远东影响巨大。总统普京目前对哈巴罗斯克的示威保持沉默。哈巴罗斯克市市长在经过了三天的沉默之后发声，他呼吁民众不要上街，因为当地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